大家好，这里是第一周报，第一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。今天是2024年3月16日，我是本期的主播滴滴。3月13日7:54，河北燕郊一个小区的餐饮店发生爆炸，造成7人死亡、27人受伤。事故调查组专家组长说，初步判断这次调查的起因是输送管中的管道泄漏，具体原因还需等待后续调查。燕郊毗邻北京，许多无法负担北京房价的白领会选择在燕郊购置房产。爆炸发生时正是早高峰时间，爆炸发生地点是一栋4层的简易楼，北侧楼体已经坍塌，南侧一部分只剩下了框架。这栋楼1层是小吃城，里面还有炸鸡店、舞蹈室等商户。靠近爆炸点的房屋也有坍塌和烧毁。爆炸发生后，许多媒体涌入燕郊，其中也包括央视。13号中午，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在燕郊爆炸现场进行直播，但有多名黑衣制服男粗暴打断了直播，他们挡住了直播镜头，并要求记者离开。中国记者协会在13号晚发表了一篇声明，题为《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》。文中说，有关政府不能为了控制舆情，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。作为党管的官方机构，中国记协的此次发声非常罕见。更为罕见的是，当地政府为阻挠记者采访一事表示了道歉。事故处置指挥部发表通告解释，专家组发现现场仍存在天然气泄漏的风险，建议所有非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警戒线以外，并表示未能统筹好保障现场安全与保障记者采访需要的关系，对此深感自责，对央视等媒体记者表示歉意。近些年来，随着中国媒体舆论环境的恶化，记者进入现场的难度越来越大。当某个地方发生恶性事件后，地方政府的习惯做法是用各种办法阻止记者采访，比如跟踪，以安全为由让记者离开等等，更有甚者会对记者使用暴力。2023年5月，极目新闻一名记者前往贵州毕节采访发电站，突然放水，导致当地两名教师被冲走溺亡的事件，遭到一辆面包车阻路，随后遭到车上3人殴打，身上多处挫伤，头皮血肿。继续来关注宏观财经新闻，中国经济终于迎来好消息。上周六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，2月的 CPI 即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.7%，自去年8月后，中国的消费者指数一直下滑，这是首次出现的同比上涨。此前，中国经济一直笼罩在通缩和消费疲软的阴云中，此次 CPI 上涨意味着消费有所回暖，人们更愿意花钱了。但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一些经济学家表示，还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缩。2月有春节，而传统上中国人会在春节期间消费更多，但节日消费的效果无法持续，很难说接下来中国人还会不会继续增加消费。经济学家担忧的是有道理的。中国统计局同时还发布了2月的 PPI 及生产者价格指数，同比下滑了 2.7%，这是连续第17个月处于负区间。中国经济中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，比如房地产雷暴。3月11日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把万科的投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，并且警告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调。根据媒体报道，万科有国资的背景，并一向认为是房地产企业中的优等生，如果万科负债暴雷，将会给中国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的信息带来巨大冲击。有消息称，中国12家银行正在为万科筹集最高800亿人民币的银团贷款，来应对公开市场债券的长控，但也有媒体报道称银行方面态度保守。想要提振中国经济，民营企业和外资是不可缺的。然而近些年，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盛行，时常会对外国品牌进行舆论出征，指责他们辱华、歧视中国人。大部分时候，中国的民营企业会作为民族资本从中受益，但最近这种民族主义开始反斥中国的民营企业。2月25日，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，随后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旧怨 被网民翻出，他们把两家品牌进行对比，并呼吁抵制农夫山泉，支持娃哈哈。一些网友质疑原始人钟闪闪的儿子入籍美国，一些人质疑农夫山泉旗下的东方树叶产品包装上含有日本元素，另一个茶饮品牌派字体的设计像靖国神社，甚至红色瓶盖都被认为是在代指日本国旗，以此攻击农夫山泉不爱国、媚日辱华。受到舆论风波影响，农夫山泉的股价受到巨大影响，在上周市值缩水了近300亿人民币。3月13日，钟闪闪发朋友圈表示，95岁的母亲因为忧心她被网暴而去世了。中国本土企业遭民族主义反噬，这并非是第一次。曾经搭着国潮风崛起的运动品牌李宁，2022年时装秀上，几套服装被质疑像日本军服，遭到舆论攻击。当时市值蒸发了超过100亿。同一年，中国零售商名创优品因为把自己包装为日系品牌，店内不放中文歌，成为网络舆论的众矢之的。就在此次播音录制的前一天，3月14日，这家企业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，因其出资1000万支持员工婚育。中国网民显然已经忘记了他曾经的辱华。本周对另外一家中国企业而言也是难熬的一周。3月13日，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 TikTok 的法案。这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165天内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，否则 TikTok 将会在应用商店下架。众议院以352票赞成、65票反对，高票通过了这项法案。接下来，这项法案将移交至参议院进行投票表决。这项法案将于何时投票，以及投票结果会如何，都尚不明朗。支持者称 TikTok 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收集美国用户的信息进行宣传，甚至干预大选。在法案进行众议院表决前， TikTok 根据用户定位信息向他们推送了含有当地议员电话的信息，并鼓励他们给议员打电话，阻止法案通过。议员加拉格尔称，有议员办公室接到了大量的这样的电话，青少年在电话里哭，还有威胁要自杀的。他说，这证明了为什么这个法案是必须的。也有议员对此表示反对，他们认为这项法案的通过太过仓促，并会限制美国公民可接触到的信息。 TikTok 认为这项法律是实质性的禁令，因为将美国业务售卖并不可行。 TikTok 市值高达1000亿美元，能买下 TikTok 的也只有苹果、谷歌、 Meta 等科技巨头，但美国政府不希望见到这些巨头变得更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中国政府的压力。2020年，中国更新了出口限制规则，把个性化推荐引擎也纳入其中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字节跳动要出售 TikTok， 必须先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。接着把视线转到台湾。上个月，一艘中国大陆渔船在金门附近海域遭台湾海巡艇只撞击后翻覆。3月14日，又有一艘中国大陆渔船在金门附近海域沉没。这艘船上共有6人，其中2人获救，2人死亡，2人失踪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渔船可能是因为触礁导致沉没。大陆渔船在金门海域翻覆，总会激起两岸敏感的神经。但与上次不同，这次事故发生后，两岸进行了联合搜救。金门海巡艇出动了4艘船，厦门也派遣了直升机和海救船。台湾海巡署长周美武称，金峡海域是狭窄水域，若双方不能合作，很多事情将很难处理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20年来双方有这么好的沟通与联通机制，当有紧急事件发生时便能互通有无。在上个月的渔船翻覆案发生后，两岸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错误的信息和虚假新闻，有些虚假影片甚至张冠李戴，把菲律宾、美国等船舰的影片进行剪辑，作为两岸争端的影片。想要了解更多，请查看丁音网站事实核查栏目，在那里我们会为您戳破一切假新闻。最后是两条文化新闻。3月10日，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，由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成为最大赢家，包揽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等7个奖项。最佳女主颁发给了 Emma Stone 艾玛斯通，她在电影《可怜的东西》中饰演了女主贝拉巴克斯特，移植了婴儿大脑的女人。此前备受瞩目的芭比只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。3月8日， 鸟山明工作室发表声明，宣布了鸟山明的死讯。他于3月1日死于急性硬膜下血肿。鸟山明最著名的作品《龙珠》在1984年首次发表后引起了巨大轰动，成为最畅销的漫画之一。鸟山明认为自己的漫画只是娱乐读者的，他在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自己和其他关心传达说教信息的漫画家不一样，我的漫画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彻头彻尾的娱乐作品。谢谢鸟山明给我们带来那么美好的童年回忆。在结束之前，低音提醒各位，香港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已经对23条完成审议，下周将进行二读辩论，最快可能下周就会通过，我们将持续关注。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，希望大家保持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，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低音网站，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。希望大家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，我们下周再见。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，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，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，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.diyin.org， 或者在推特、Instagram、YouTube 等平台关注低音。